这边的讨论会还在紧张地进行，那边心理医生对燕子的专业诊断测评也在同步进行。中午的时候，书面诊断测评意见书传过来了，想见本章章后延伸的阅读。心理诊断测评的结果很明确，重度焦虑，重度抑郁。校长和老师的表情都非常沉重，爸爸和哥哥的表情痛苦且恐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如此详细的青少年精神疾病诊断书，多维度全方位，每一个字符和每一张图表都传递着紧张的情绪。现在压力到了宋主任这里，学校需要一个结论，孩子是不是需要马上送精神病医院，必须做决策了。眼下这个孩子就是一只风中的燕子，不，简直就是一只风雨飘摇中的燕子。宋主任的表情很严肃，他仔细地翻看着测评表，陷入了沉思。我们大家看着他不说话，不敢打扰他的思考。大约十分钟后，宋主任给出了建议：第一，这个孩子的情况比较严重；第二，今天这个孩子暂时不送精神病医院，他今天可以由爸爸和哥哥领回家，先由家人妥善照顾一天再说。宋主任需要一天的时间跟爸爸妈妈还有哥哥详谈，再给出孩子的诊断结论和治疗方案建议。宋主任后来跟我详细说了他当时做出暂缓送孩子去精神病医院决定的思考过程。月柱心理正在做一个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研究项目，从心理医学角度分析，这个孩子的情况很典型。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也是一种表达和求助的方式，这是孩子在用行为发布信号，是在考验家长和老师能不能看见他的痛苦与需求。有的孩子遇到精神困惑的事情会讲出来，会表达难过，但也有很多孩子不想把心理冲突讲出来，他会觉得这些困惑难以启齿，觉得很为难，那么他就需要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把这些困惑讲出来。老师们共同的感受是，这个孩子平常非常阳光外向，和班主任还有其他科任老师也没有发生过冲突。在和老师的交流中，我们能感受到班主任老师很有温度，对学生的关怀是到位的，其他科任老师也没有过任何体罚学生的行为，和学生的互动总体良好。那么导致燕子这个孩子重度抑郁的原因，肯定有不太方便讲出来的课堂之外的烦恼。孩子画在手臂上的不同时间不同程度的划痕，是在表达他的内心冲突。孩子应该是痛苦到了无从发泄的程度，才尝试用自伤的手段来缓解痛苦。他的心理活动轨迹首先是从出血概率不大、出血量不会很大的地方开始尝试的，其实这是在他的可控范围内尝试，然后逐步往血管更精密、更容易出血的地方尝试，意味着他的痛苦体验加深了。最后往马上会被看见的地方尝试，则是在向外传递强烈的信号，他是渴望被看见的，他的潜意识里有强烈的被关注的愿望。分析孩子这个心理演进的过程，对我们的诊断、对后面的干预措施有重要意义。除此之外，心理医生应该科学解读那个专业心理诊断测评量表，医生要会看，要尽最大努力读懂孩子没有说出来的语言，而不能草草地依据心理诊断测评量表下结论，不能轻易地错失在相对比较轻松的可逆阶段抢救孩子的机会。孩子一旦被当作重症患者送进精神病医院，会被封闭在严格管理的精神病房隔离治疗，他要面对的氛围会马上不一样。比如一进去就会被剪掉指甲，并把指甲磨到没有一丁点锋利处，会被抽掉皮带、鞋带、头绳等一切带绳索性质的穿戴，会被收掉钥匙等一切有一丁点伤害可能的硬物，会面对身边各种奇奇怪怪的病友， 会看到极端病友被绳子捆绑控制住去做治疗的情景，可能会需要较大量的用药，甚至会用上电击等物理治疗方法。医疗创伤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虽然这种情况下孩子仍然有康复的可能性，但是难度就不是一个量级了。虽然医生给燕子做出来的心理诊断测评量表看起来病情很严重，但宋主任却在量表里读到了孩子的潜意识。虽然孩子回答的问题是真实的、可靠的，但是病情程度如此之深，不能排除他有潜意识里做给你看的故意行为。其实当天下午回家后，妈妈就发现他大腿上和肚皮上也有划痕，根据划痕的深度看得出来他划手臂背面的时候也划了大腿，说明他确实痛苦，但总体上是在他可承受的范围内。洗碗时哥哥发现后问起的时候，他还说掩饰没事，这是一个意义的表达。划到手臂正面的时候他也划了肚子，这就是一个加重表达的层面了。但是请注意，此时体育老师偶然发现苗头问他时，他仍在掩饰说没事。他划到手腕附近的时候也划了脖子，这就是一种豁出去的表达了。自伤的程度一点点加深，一点点靠近他人可以看见的地方，这个过程既是他痛苦加深的过程，也是他求助的过程。同样的道理，他原来刻意压抑不快乐的表达，到这会儿手腕割了终于被看见的时候，完全可能是孩子从潜意识里觉得终于被看到了，卸下了压抑表达的压力，一吐为快，把过去的痛苦倾泻而出，干脆就痛痛快快地把各个选项的感受全部说到顶。宋主任综合分析，这孩子话里有话，他的潜意识在呼喊，不能简单地判断这个孩子只能送精神病医院了。针对燕子的情况，除了用三个维度，量表测评、心理访谈、绘画投射进行综合心理评估，还需要跟身边紧密人员进行深度绘画和访谈。如果做不到相对精准的诊断，就一定不能做到精准治疗。